协助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罗马书的经文呢，已经到了15章1到6节的经文，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到我的身上。从前所讲的圣经都为教训我们写的，让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今天是主日，是基督耶稣得胜的日子，我们来到你殿中来俯伏来敬拜主你，因为我们都是你用重价所买赎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了永生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了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用你的话来敬拜你，求主圣灵充满我们，恩膏是你自己的讲台，让你的话语可以摸到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与你有一个亲密的一个连接，是软弱的得刚强，带领我们走在地上走那属天的道路，活出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要看见的人将颂赞和荣耀归给主你自己。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这个我们知道，在1986年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还是应该记得的啊。这个在1月28号，这个美国挑战者航天飞机呢，是这个飞上这个天空的时候呢，是仅仅用了73秒的时间呢，它就解体了，这个航天飞机就解体了，爆炸了。那么这个航天飞机呢，在当时的时候呢，是代表人类科技的一个顶尖的一个工程。那它里面是有严密的一个设计的，这个有复杂的系统和无数次的一个精确的一个计算以后呢，才造出这样一个航天飞机的。那么它的失事这个以后呢，这个根据这个调查的报告呢显示呢，那导致这场灾难的这个关键的原因呢，它并不是一个整个航天飞机这个系统的一个崩溃啊，而是被一个称为 O 型的一个密封圈的小的橡胶零件呢是出了问题啊。那么在这个发射当天的时候呢，这个天气呢是异常的寒冷的，那么这个零件呢就它失去了一个弹性了，它本来是应该有一点弹性的，但是呢它没有弹性了，没有在正常的这个密封这个燃料的这个接头，结果出了问题了。那么这个零件呢，它其实不是一个最显眼的部件啊，也不是一个最贵的一个部件啊，但是呢在关键时刻呢，它没有按照整体当时设计的时候发挥的作用的发挥出来，那结果呢这个影响了整个航天飞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命运，那也让世人重新来思考系统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和责任。那么从这个结构上来看呢，这个航天飞机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的，每一个部件呢都安装在这个机体上面，是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是个升空的。那所有的部件呢，它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的这个就是要飞上蓝天的这个是承担了所有的部件呢都承担了一个发射的一个使命的。但是呢，真正决定能够安全运行的，不是被组合在一起我说的是被组合在一起，而是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部分呢都能够顺着当时整体设计的时候是彼此配合彼此承担的。那么在这个压力和环境当中呢，是仍然忠于当初最初的一个设计的。那教会的这个合一呢也是这样，但合一呢不是简单的一个归属感不是简单的是站在一个同一个教会当中这就是合一了是真正的合一呢，是在这个生命里面彼此担当彼此扶持的。那圣经告诉我们，在以弗所书我们刚才读过的2章14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基督已经拆毁了人和人之间的墙了啊。那我们要注意大啊，这节经文呢，它是用的一个是过去式，神已经成就了合一了啊，在属灵里面，神已经成就了这个合一了。那这种合一呢，它不是拼凑出来的，也不是靠这个气氛啊，所谓的气氛所维持的，而是靠的救赎本身的生命的一个关系。在罗马书十五章呢，我们要思想的啊，这个神带着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呢，既然是神在属灵里面已经成就了合一了，那我们如何来活出这样一个一个属灵的一个关系？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分享的题目呢，是神所成就的合一。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经文的背景。在罗马书在这个14章前面14章所面对的是教会内部真实而具体的一个问题的。犹太人和这个外邦的信徒呢，他们在饮食、节期啊，在生活习惯上啊，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那有人呢，这个是自由的，可以吃百物啊；那有人呢，因着良心的缘故呢，他只吃蔬菜。那么有些人呢，是看某一些日子呢是特别的重要；那有些人呢，看日子呢是每一天都是一样的。那么这些问题的本身，它不是福音的核心的啊，却是足以让当时的犹太基督徒的群体和外邦的基督徒的群体呢产生了分歧。保罗呢没有急着裁定是你说的对还是他说的对，而是把焦点呢升高到另一个层面啊，我们都要活在神的啊，我们都要站在神的一个台前的，我们都要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这个十四章所强调的，它不只是彼此接纳，而是呢活在主面前的一个责任。那保罗在提醒信徒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属于神的，也要向神交账的有一天。那就不可以这个因着自己的一个坚持而轻看其他的基督徒，也不可以因为自己的自由呢而去绊倒其他的弟兄姐妹。他进一步说呢，这个不可为食物呢是毁坏神的工程。那换句话说啊，个人的自由呢，他必须让位于神正在建造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一个责任意识呢，为十五章呢劝勉呢，他铺下了一个道路，做了一个铺垫。那十五章它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在十四章活在主面前的这个原则呢，是这个更深的一个展开。那我们今天要借着刚刚读过的经文呢，我们要分享这个三点啊。第一个呢是合一的根基，那么根据经文呢，我们要传讲的信息呢是基督的一个承担。第二个呢是合一的动力啊，那我们也是根据经文呢是真理的一个塑造。第三个呢是合一的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合一啊？这里面是讲了同心的一个荣耀。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合一的根基啊，是基督的一个承担。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十五章的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那这一节经文呢，这个中文的翻译和合本的翻译呢，那大家都看得非常明白啊，翻译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毛病啊。但是呢，若是我们回到这个原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发觉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语气呢。要比现在我们看到的中文的这个翻译的版本呢、是要强烈的很多。我们首先看这个应该这个词，在新约这个原文当中呢，这个是带着欠债和必须还债的意思。啊，我们中文翻译应该和它的语境还是有点区别的。那我们记得这个保罗在这个罗马书一章十四节的时候，他是这样讲，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那意思就是说，保罗如果不去传福音的话，他就好像一个欠债不还的一个人。那么这里的欠债呢，这个词呢，和这里保罗在十五章第一节当中讲的应该这个字呢，原文在希腊文它是同一个字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信仰当中是比较坚固的话，比较成熟的基督徒的话，你如果不担待软弱的人，那么你这个人就是在主面前是一个欠债的人。那保罗用这个词来表达应该的意思呢，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必定是要担待那些在信仰当中看上去比较软弱的基督徒。那保罗在这个罗马书十五章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的人。我们记得他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在讲台上这个发号施令的，好像是在旁边这个在观看一样的啊。他用的是怎么样？是我们是复数，第一人称的复数啊，他把自己也放在其中了。他不是说哦，你们去做，你们应该这样去做，而是说我也是要这样去做的啊。 我也是要欠，如果我不去做的话，我也是欠债的人。那么这个动词的原文的这个它的时态呢，是一个连续性的一个意思啊，是持续的，不是偶尔为之了，不是偶尔担当一下啊，不是说我心情好的时候呢，我去担待一下弟兄姐妹，而是一种长期的一种生命状态。新约圣经呢，常常用这种持续的时态呢，来表达一个生命成熟的一个样式。也就是说，一个在基督里面成长的人呢，那自然他的这个会越来越愿意来担当别人的软弱的。那么这个担当这个词呢，它本身也是非常具体的，不是说这个忍一忍就算了啊，也不是说嘴上说一句这个我包容你啊，这个它原来的意思呢是背负和承担的意思啊，就说实际扛起来了，是肩膀上有点分量了啊，就是好像这个我们是替人家搬东西啊，这个手脚会发酸的啊，这个我走路会慢，身体会感到重担的，那种意思，是一个抽象的啊，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的，是真实的一个付出的。保罗在说这个坚固的人要担待软弱的人，他意思就是说啊，别人的软弱呢，不只是他自己的事情，你呢可能要更多的来关心他了，如果他不清楚的话，你可能要多多解释了啊，多给他一点时间了啊，多一点耐心的意思。本来可以坚持自己的自由了，却为了这不绊倒人呢，而呢，你要收敛你的自由啊。那原本是可以这个据理力争的，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为了关系的这个问题呢，我们是要退一步。很多时候呢，这个教会不合一，并不是因为不懂真理了，而是因为我们想要有一种没有代价的合一。这个什么是没有代价的合一呢？可能我们是大家都盼望这个大家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却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我们可能盼望是同心的，却不太愿意让步可能是盼望和睦的，却不愿意忍耐的。我们喜欢合一带来的温暖的，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合一带来的温暖，却这个抗拒合一呢要付出爱的付出的。保罗在这里一开口就拆掉了，把幻想拆掉了。若是真的是合一的话，就一定是要有多人的承担一定要有弟兄姐妹的一些承担的有人可能是要多走几步了，有人可能是要多等一会儿有人可能要少坚持一下那若是没有这些实际的一个付出的话，合一呢只是一个口号而已。那十五节最后一句话十五节十五章第一节最后一句话，就是基督徒要有个心态，就是不求自己的益，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喜悦。那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保罗啊，你这个要求真的是太高了真的是要太高了。那我们怎么做得到呢我们怎么做得到呢？这个我们我在原来教会这个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一点的时候呢，这个也有不少弟兄姐妹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做得到呢旁边还有不少人在点头的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求自己的喜悦呢？我为什么不可以使自己高兴一点呢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那么一次我为什么要活得这么憋屈呢这些话大家都听到过了，我为什么要活得这样憋屈呢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想在今天的基督徒当中是大有人在的。那这些基督徒他不是没有属天的盼望的他们有属天的盼望，而且有的基督徒他还是对圣经是非常熟悉的，甚至倒背如流的。保罗知道合一真正的敌人是什么，合一真正的敌人不是差异不是背景，也不是风格，合一真正的敌人就是求自己的喜悦也就是说我自己的舒服我最重要我的习惯我的面子最重要我说的痛快最重要，我的现实利益呢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不是当我们这个为别人想的时候，那你保罗你这样写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为别人想的时候我们是吃亏的呢我们都会算地上的时候，我们都在地上的时候我们都会算的要回答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来想一下，这个在创世纪的第十三章亚伯拉罕呢与罗德分手的时候呢他们是如何这个分地的这个故事，我想大家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亚伯拉罕是长辈对不对？他是蒙召的，他完全有这个优先选择权，对不对？他对罗德说：“ 你向左呢，我就向右，啊，你向右呢，我就向左。他把这个选择权的优先权呢，是这个让罗德去先啊，交给了罗德，让罗德去先选。那意思就是说，罗德你可以有这个权利去选那些这个看得见的是肥沃的土地的。那从现实来看的话，亚伯拉罕怎么样？他放弃了优先权，也就是放弃了他眼前可以挑选更好的肥沃的土地的权利的。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他没有为自己求好处，就在这个罗德离开之后呢，圣经呢是特别的记载，耶和华神呢向这个亚伯拉罕呢显现，啊，重申他的应许，凡你所看见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个时间顺序不是偶然的，就是在亚伯拉罕放下优先权之后啊，那神就确认了他原来已经给他的这个应许。亚伯拉罕并没有因为这个退让失去神的一个祝福，他反而是在退让之后更清楚地领受到神给他的一个应许的确认。他不求自己的一个喜欢啊，他不是软弱，而是信心。他不是在等待神给他的一个补偿，那我先给出去了，那你要给我补偿啊。他不是在等待那个补偿，他是相信神早已经应许他，他相信神不会让他吃亏的啊，所以呢，他不必抓住眼前的那些东西。表面上来看呢，他是个傻瓜，啊，他放弃了一块看得见的一个肥沃的一个平原，但实际上呢，神向他展开的是整片的这个应许之地的一个视野，他失去了一个是眼前的一个优势，啊，却更清楚的站在神为他所预备的未来当中。那后来他继续在这个迦南，这个是这个筑坛啊，这个与神同行，神与他立约啊，应许他的后裔啊成为大国啊，他也是成为多国的之父。所以我们看亚伯拉罕吃亏了没有？从短期来看，他好像是吃亏了，他放弃了优先权嘛。但是从更长远来看，他是更深的站在神的应许里面。退让他并没有削弱神对他的一个计划啊，反而更显明他凭着信心而活的这样一个人。他不是因为退让而是进入祝福，而是因为活在祝福当中，所以能够怎么样退让。我们都是祝福在当中的，我们已经在这个恩典当中了啊。他不是因为活他不是这而是因为他活在祝福当中，他能够来退让。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看见。有的时候退让是表示我是在祝福当中的，所以这个不求自己的喜悦，它不是损失，而是把自己放在神更大的一个计划当中。那表面上看，这个是吃亏了，但实际上，使这个亚伯拉罕呢更深的活在神的一个祝福当中了。我们来看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那么这个因为呢是蛮关键的，他告诉你承担呢，或者是担待呢，它不是道德。承担其实是福音了，承担是因为你被基督的承担是改变了。那我们要想一想，基督若是求自己的益处的话，求自己的喜悦的话，那会发生什么？就没有十字架了，他不需要来了。基督若是以我舒服为中心的，他就不会上十字架，不会走上受苦的道路了。但是福音的核心恰恰是他没有求自己的这个喜悦，他承担了辱骂，承担了这个羞辱了，他承担了这个罪的一个刑罚的。弟兄姐妹，那么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基督的承担不是一点点，不是什么什么误会的，也不是一点点委屈，而是把本该落在我们身上的他带走了，他背走了。所以看见了吗？这个罗马书四五章第一节命令之所以能够承担，是因为在第三节基督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基督的原因。那换句话说，我们之所以能够这个担待，是因为我们先被基督承担了。如果你只听见这个你要承担啊，这个我们都会崩溃的啊。很多时候这个我们是讲合一的时候呢，会讲的这个走样的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讲合一呢，会讲成人要大度啊，这个是不是这个常常听到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啊？但是这是不是这个格局太小了啊？但是保罗不是这样的，他把这个合一，他讲成了什么呢？他讲成了十字架的延伸的，十字架不是来解决，不仅仅是来解决我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重建你和人的一个关系的。十字架不只是这个救人，他也是在建立一个群体的。所以这个弟兄姐妹，这个十五章的一到三节的信息， 他不是要把我们压垮啊，为了这个要这个求着别人的一个喜悦，那我是不是压垮了？而是把我们带回到福音的一个中心。基督已经承担了，他承担了这个你最深的一个亏欠的，他承担了这个最难堪的一个羞辱了啊，承担了我们的一个罪的一个惩罚。今天这个我们能够站在神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好，而是因为基督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配，而是因为他替我们付了一个罪的一个代价。所以合一的根基，它不是一个大家脾气好啊，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大家这个认同啊，这样一个一套东西啊。合一的根基是有人愿意来承担的啊，而这份承担的根源是基督先承担了我们。当教会里有人不再求自己的一个喜悦，愿意啊为建立弟兄姐妹的生命而承担一点的话，那合一它就不再是一个口号了。而且是变成一个可见可看得见的一个生命了。当这个有新的朋友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呢，他就会感到这个教会真的是神的家啊，那这里所遇见的生命真的是与世界上的人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二点，合一的动力，真理的一个塑造啊。那保罗在这里面好像这写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好像是有一个大的一个转弯了啊，大的一个转弯了。那这个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要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那么接着他当然就是还是来讲第五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了。那这一段好像是有点莫名其妙啊，这个插进来。我们看到这保罗从来没有这样，没他写的这个，他写任何的一句话在书信当中都是由圣灵的引导，他不是来开始另外一段教导，也不是这个突然的偏题了。保罗在这里面是回答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担待是怎么持续下去啊？我到底是听懂了啊？担待是怎么持续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做一次正确的选择是不难的，难的是什么？难的是持续做下去啊，是持续做下去就难了。今天这个我心情很好，我就可以退一步了啊。今天心情不好怎么办呢？今天我状态很好，那我这个忍一次也没问题的。那明天状态不好呢？你今天被感动一下啊，我克制了一下自己，但是现实是教会的这个生活，属灵的生命，它不是靠一次感动的啊，而是长久的持续的，长久的相处。我们和弟兄姐妹之间相处在一起是长久的，不是一天的。真正磨人的往往不是大是大非的一些争论，而是往往一些小的一个摩擦，我在这个教会当中，这个这么多年了，我常常会在这个无论是前面的教会这个教会，我都会听到一些事情。有人这个说，哎呀，这个人讲话很长，我心里很烦，有人说这个人做事很慢，这个我心里急，有的人呢表达是比较强，你这个你马上会觉得这个有被压迫的感觉，有的人呢是表达的是比较含蓄，你觉得这个表达不清楚。有的人习惯是先做再说啊，有的人是习惯先说再做啊。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大家还可以这个忍一忍啊。刚刚开始的时候，那时间一久呢，我们会发觉我们的忍耐呢会在流失的，流失到最后呢，你觉得这个我要去担待了，我要去担待这担待的话，那就变成这个委屈了啊。这个我的这个忍受呢，就会变成一个压抑了啊。你的退让呢，变成一个这个心里要算了，这我已经这样了，你还要怎么样呢？对不对？我已经退到这个样子了。所以保罗没有再给我们一个更高尚的一个建议，他把我们直接带回到圣经，带到圣经当中了。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所写的，我们要注意这里这个教训啊，我们要注意这个教训啊，不是让你这个多懂一点知识啊，而是让你被塑造了。圣经不是给我们增加一点观点的一个材料，而是用神的话来塑造我们这个器皿的。原文的这个意思呢，它表达的其实更清楚了。忍耐和安慰呢，不是自己长出来的啊，而是借着圣经出来的啊。这里面是生出，中文的翻译是生的，用所生的，其实在原文的意思，借着圣经而出来的。保罗用的是借着这个词，也就是说，忍耐呢，它不是你硬撑出来的啊，硬这个强忍一下，忍耐一下。安慰呢，也不是你自我说服出来的。盼望呢，也不是你自己这个幻想出来的。而是神的话呢，在你里面做工作的啊，使你得到这些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离开神的话啊，你的忍耐呢一定是短暂的啊。如果说是你离开神的话，你的安慰呢 是一定是变味道的啊。没有神的话呢，我们的盼望呢，就是变成是空的。保罗在这里不是列三样这个属灵的品质，而是给我们一条路径的。那这个圣经教导我们，借着圣经呢，就生出忍耐与安慰。借着忍耐与安慰呢，我们得着盼望的啊。盼望呢，它不是个起点，它是个结果。那我们这个先做这个忍耐啊。忍耐呢，这个原文呢是这个在压力之下呢，它仍然是能够站立得住。它不是这个压抑自己啊，我是咬紧牙关在那里也忍、啊，不是冷处理啊，是在这个压力当中仍然是不倒啊，仍然倒不下来，你还在那里啊。但对于我们来说是太真实了，我们以为是忍耐呢，哦、啊，我就忍着不说了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它只是暂时压住。那、啊、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呢，它不是个抽象的故事啊，而是神向人发出了一个应许与宣告人。当人抓住神已经说过的话，你要抓住神的话的说过的话呢，啊，你这个世界观呢就是完全改变了。我们都知道大卫啊，大卫在成为王以前呢，他的忍耐是靠的什么呢？对不对？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大卫他不是凭空的，他是在等啊，是因为神已经借着这个撒母耳呢，是高立他为王了，神的话已经临到他了，神已经宣告他未来的身份了。那宣告完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扫罗在这个追杀他多年啊，他不是没有机会报复，而是他清楚，若神说我做王，那王这个那个王位呢，必须是神给的，不是我去抢的啊，不是我去抢的。所以这个他把审判呢，这个扫罗呢是交给神了，他有机会这个杀掉这个扫罗的。我们都知道啊，他的忍耐呢不是这个忍气吞声，而是对神的话怎么样是有极大的一个信任的。所以你看，忍耐它不是一个情绪的控制，而是对神的话的一个信靠的。圣经让人知道神已经说过的话，神不会来反悔了啊！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是安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神的时间也不会错。人一旦是活在这个大的一个确定里面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是急着要怎么样，要采取一些怎么样的措施，这才叫借着圣经得着这个忍耐的啊！安慰呢，这个也不是这个心理的暗示啊，也不是这个对自己说没事了，没事了。安慰是神的话领导把你扶住啊。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很多教会都来讲这个心理暗示了啊，心理暗示心理学的这东西啊，然后呢自己对自己呢这个有一套东西啊，我没事了，我很高兴啊，这个是错的。弟兄姐妹，很多的冲突它不是出在原则，而是出在于疲惫的。一个人工作压力很大，说话怎么样马上就是会急躁起来的啊。一个人这个压力很大，他的说话不会这个慢条斯理的，他说话会非常急的。一个人心里有委屈的话，他听到什么怎么样都被认为是在攻击，有人攻击我啊，我一觉得委屈，这个你讲那句话是也在攻击我，你讲那句话也在攻击我，非常敏感。人一旦被这个缺乏被肯定被理解，就本能的会有一种防守的意识在这里面。如果没有神的话，人只能向人要安全感了啊，你需要别人这个认同你啊，你需要别人来肯定你了，你需要别人让你来觉得你让你舒服。一旦没有满足的话，你就会紧张，会这个争辩，会解释，会这个顽固啊。那种被神看见被安慰的这样一个稳固呢，会慢慢改变你的这样一个反应。我曾经这个听到一位牧者跟我分享啊，他在教会当中呢是服侍啊，是有两位同工是多年不和的啊，表面上那个做事的方式呢都是不同的。一个呢是节奏非常快，啊，一个呢是节奏呢是非常慢的。一个喜欢做事情呢是先定方案，啊，一个呢是觉得先要讨论，啊，那么每一次开会的时候呢，只要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呢，啊，这个会就很难开了。后来这个才深入发现，其中有一位呢是长期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啊，他不是在争论一个方案，他是来争一个被肯定，啊。那么有一次在退休会当中呢，啊，这位同工呢，因着神自己的话语，他回到了神的话语面前啊。那天这个经文呢是说耶和诗篇的139篇的啊，是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认识我。他被上面的讲员分享所领受到了，意识到他一直在想从人那里要得到肯定的啊，他却忽略了神早已认识他，神早已看见他了。他的价值不是从会议桌上来得到肯定的啊，是从神的眼中来得着的。当他明白神已经认识我这件事，这个属灵的看见以后呢，他就不再急着这个要证明自己了。 不是问题这个突然消失了，而是它的根基呢是完全改变了，它不再是个需要靠这个争取来确定这个我的这个存在，而是靠着神已经给他的身份呢是站立住了，因为神的话是安慰了他，这就是借着圣经得安慰。安慰不是让你这个觉得一切都好了，而是让你在不完美的环境当中仍然是在站立在那里。安慰是让你不需要每一次为自己来伸冤了，不需要每一次都要好像要自己来保护自己。神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了，因为你知道神已经用他的话来扶助你了，你是神所认识的一个人。忍耐呢是让你站住，安慰呢是也是让你这个不至于崩溃了。那么最后呢是盼望，盼望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有盼望啊，没有盼望的话，人就不会撑得很久啊。这个有一个医生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有些病人呢、一查下来这个病呢、这个一听说是癌症，他明明可以还多活几年了，结果呢心里没有盼望了，死得很快。盼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忍耐呢，若是没有盼望呢，就变成在那里硬撑了，硬撑。安慰若是没有盼望呢，它就变成暂时一个止痛。盼望是对神未来的这个作为呢是有一个确信的，因为你知道神还在做工，所以呢你不急啊，你不急啊，因为你知道神没有停止他的手上的工作。你不是因为这个一次失望呢，就好像一直是永远失望。有一件事情我想大家应该是也是知道的，在2010年呢，在智利啊是有一个矿难啊，那有一天发生矿难了以后呢，这个33位这个矿工呢是被困在地下700米的地方，一共几天呢？是69天。那么前面17天的时候呢，他们还有些食物啊，在17天呢，在之前呢，他们不知道这个上面有人在救他们。那段时间呢是非常折磨人的啊，有的人几乎是要死。但是呢，17天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17天以后呢，他们那个钻头呢是打通了啊，打通一个钻头的一个孔了啊。然后呢，这个信息呢就发上去了。我们33个人还活着，从那一刻时起啊，一件事情就改变了他们。原来一点都没有盼望了，已经在那里等死了啊。他们然后就不一样，他们知道上面仍然是在救他们，上面没有放弃他们。虽然时间已经过了17天，但是上面仍然是来帮助他们，把他们挖出来。他们知道自己没有被放弃，里面的人心里的状态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喜乐里充满他们了。因为他们知道上面仍然在工作，虽然还是缺食物，仍然是缺氧气，空间也是非常狭小，但是它里面的生命的状态是完全是被改变了。原来是等死了啊，已经受不了了，有些人啊，现在完全改变了。为什么？是因为有了确定，知道上面有他们，有一天是要出去的，他们会活着走出去的。盼望是对正在这个进行拯救的是有一个把握，一个确据在这个当中的。很多人说这个不敢想象啊，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不敢想象。若是他们不知道地面上有拯救的话，他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活着走出来都不知道了，都不知道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是有盼望的，因为神已经显明他的工作了。一个群体知道神没有放弃他们，我们的盼望的意义就是，当一个人知道神仍然在带领，他就不会因为一次挫折啊就退场了。弟兄姐妹，在罗马书在这个15章第4节讲的盼望也是这个样子，它不是一个心理的建设，而是有根据的、有根有据的一个确信。这些都是保罗前面讲的，从前写给你们的圣经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就是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对神的话要有盼望的。意思就是神已经在历史当中已经说话了，已经在历史当中已经在行动了。圣经就是神打通那个凭据啊，让他们这个与上面有连接了。我们读圣经，我们知道神没有停工，没有停工。我们不是靠着感觉来相信神的，我们是因为神已经把他的话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来相信他的作为的。矿工的盼望是来自于地面上这个管道的一个打通，我们的盼望是来自于神已经说话了。第5节，保罗祷告了。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保罗这个祷告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啊？他没有说你们要想办法同心的、啊，你们想个办法去同心的、啊。他祷告神来赐彼此同心，那意思非常清楚啊。同心不是硬凑出来的，是在神里面做出来的，是靠着祷告出来的。 对不对？这个经文我们一看就懂了啊。我们去看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第一章啊，在门徒在楼上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都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的。第二章讲什么？讲圣灵降临，他们一心一意在那里祷告的。第四章讲到他们遭遇着逼迫的时候，是同心合意高声向神祷告的。每一次群体的祷告以后呢，就所有的事情都稳定下来了。经过祷告以后，当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呢，当人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的焦点会转移的。他的焦点不是我对不对，他从我对不对转向神要什么。当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呢，这个声音呢，不在这个彼此争辩了，而是变成一种仰望，大家一起仰望神了。很多时候，就我们以为我们需要更多的讨论啊，其实我们更多的需要一起跪下来向神祷告，因为讨论可能容易放大这个差异的，对不对？啊、祷告会把这个会拉回到中心点的，是要仰望神的。你会发觉一个很现实的一个现象。两个人若是面对面的话，去辩论的话，很容易产生对立的。但是两个人若是并肩一起向神祷告的时候，整个气氛都变了，因为你不再为着彼此了，你们是在同一位神面前了。保罗明白，若神不在里面做工的话，那我们人在努力，它只是一个表面的协调是简单的协调一下。所以他祷告神来赐什么？彼此同心，他是靠祷告来赐彼此同心的。同心不是把人这个磨平了，同心是把神，是神把人拉起到哪里啊？是效法基督啊。那我后面这个就是效法基督嘛，啊，这才是关键。在效法彼此是这个不是彼此的模仿文化啊，你不吃我也假装不吃啊，而是共同的向基督来看齐了。当一个群体一起来仰望基督的时候，他们的生命自然会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的。你若只是盯着人，你看见的是差异。我看着这个人是和我不一样的，我只是看到差异。若是你盯着基督的话，你会发现你们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这个第五节它不是讲心理学啊，也不是讲管理学，它是在讲祷告学。同心不是靠着一次激情了，不是靠着一次会议，而是靠着神在祷告当中持续调整我们人里面的内心的。没有祷告，真理呢会变成理论的。若是有祷告，真理会变成怎么样？生命的。当一个群体学会在这个差异当中一起祷告以后呢，他们已经走在同心的路上了。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点，合一的目的，同心荣耀，同心的荣耀啊。就一节经文，一口一心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保罗在这里这个把这个整个十五章的视角呢，他是放到最高了啊。他前面讲这个担待这个软弱的，对不对啊？讲不求自己的喜悦，讲忍耐，讲安慰，讲到盼望。那么第六节呢，他没有停在关系好一点啊，也没有停在彼此我们会舒服一些，他直接讲到一心一口荣耀神。这句话不是写给一群已经非常和谐的人来说的，他是写给怎么样？有刚强的，有软弱的这个吃的和不吃的，守日的不守日的那些还在这个有差异的这些弟兄姐妹当中的，这些差异仍然是存在的。但是保罗没有这个要求他们统一做法也没有要求他们你改变习惯，他没有取消这个差异，他把差异呢放进一个更高的目标里面去了。那我们要知道这个一心呢，在原文当中更接近于这个同样一个心思，是方向一致的意思，方向一致。一口呢不是声音这个完全一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唱诗班这个是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这个是把一个共同的目标是宣告出来。那换句话说，刚强的和软弱的不需要变成一样的人，但需要在同一位神面前站立，在同一个荣耀的一个目标上是同行的。焦点一旦从我对不对转向神是否被荣耀，整个气氛完全不一样了，整个气氛就完全不一样了。保罗在这里把我们拉高了，你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证明谁对谁错，而是要荣耀神啊。人的目的这个就是荣耀神啊。合一不是为了让我们不仅仅是让我们彼此舒服，合一的目的是让神被人看见，让神被人看见。荣耀这个词呢是显明的意思是有显明的意思，是让神呢是被人看见，被人称颂，被尊为大。 一个真正这个成熟的这个群体，它不是因为没有差异，而是因为在差异当中呢，是仍然是同生来颂赞神，来荣耀神的。那种合一不是脆弱的，那种合一它是有分量的。保罗这里特别说，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他不是这个随便加一句这个称呼啊，他是在特别提醒罗马教会，你们有一位同一位的父，刚强的与软弱的不是对手，你们都是同一个父的儿女。当我们真的是记得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对弟兄姐妹讲话的语气就会变了，因为我们都是站在父面前的人，我们不是彼此对立的一个个体，我们是站在同一位父面前的儿女。有一个教会也是跟我们一样有中英文这个联合这个一起的，这个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呢，也有这个中英文联合崇拜的但是呢，这当这个中文堂和英文堂两帮人这个坐在一起的时候，为这个第一个主日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呢，在讨论的事情呢就产生了矛盾。那中文堂的人认为呢，我们要唱传统诗歌的因为里面有属灵的分量，但我们都知道啊。那英文堂的人呢，他们喜欢唱这个现代的一个诗歌。那每次这个安排联合这个聚会的时候，总有人不满意啊，讨论是越来越多，那情绪也越来越重啊，这个气氛呢也常常蛮紧张的。那么后来这个牧者呢，在一次聚会当中呢，他不谈这个不讨论，他只是问了一个问题，他问了什么问题呢？他说，如果今天有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坐在我们中间，他会因为我们的争论是看见了神，还是看见了我们这些人？他问了这个问题，没人回答了，气氛就改变了。这个焦点是从我喜欢不喜欢转向神是否被看见了，都不一样了。前面是讲的这我喜欢这样唱这首赞美诗啊，两方都是在讲，那么后来是转向神是否被看见了。从风格对不对呢，是转向神是否被荣耀了。后来他们达成一个简单的原则，安排敬拜的时候呢，不再优先问我喜欢不喜欢，而是问这是否帮助人更多的让人看见神认识神。差异仍然在喜欢，中文堂的人还是喜欢这个那些古老的诗歌，英文堂还是喜欢那些比较现代的，但是怎么样，方向一致了，方向统一了。他们是把神荣耀神这件事情，把这个框架是放在神荣耀神这件事情这个框架之下来进行的。这是罗马书15章第六节的经文啊，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的看见，当荣耀成为中心，这个差异呢自动会退后的啊。当自己成为中心的时候，我成为中心的时候呢，那再小的这个差异呢都会变成放了无限放大的。我们生活里面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转变的啊。我们不要想教会了，就讲这个夫妻家里面两个人吧啊。这个在争论的时候，如果是焦点是谁赢的话，那关系一定会受伤的啊。如果在焦点是这件事情怎么样让神荣耀的话，那这个气氛、这个语言、这个态度会截然不同的。一心一口更像一个合唱团啊，合唱团里面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的啊，有高音，有低音啊，和声的不同，对不对？每一个人都想这个突出自己的话，那么这个唱出来的这个会破碎的，就会非常难听了。但是当所有的人都是看着同一个指挥，按着同一个节奏唱，整个乐曲就是非常非常的完整的。合唱团的目的，它不是让某一个人被听见，某一个人的声音被听见，而是让整个乐曲呢是被听见的。那教会也是的，我的声音不同。但是呢，目标是一致的，神的荣耀是要被听见，要被看见的。保罗在这个罗马书14章啊，也讲过一句话：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他看重的不是食物啊，他看重的是神的工程。到了15章第六节，他更清楚地说：你们存在呢？你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荣耀神的。如果一个群体在这个差异当中能够同声来颂赞神，那本身它就是个见证。外面的人看见了。不只是说我们有没有道理，而是神是否是真实的在我们当中的，这是个合一的终点。我们的目标是让神被高举、被称颂。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用福音把我们从各样的一个阶段当中，我们拯救出来，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主啊，我们承认 我们常常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求自己的喜悦，求自己的方式，求自己的面子，结果是关系受伤。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借着主你自己的话语继续来引导我们，使我们得着从你而来的忍耐与安慰，使我们在长期的相处当中，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有彼此的担当。也求你在我们里面做工，让我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不是靠人的热心维持，而是靠你的恩典来更新，靠你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求主把我们的心拉回到一个目标，是一心一口荣耀你，让我们在差异当中，我们仍然是同声来颂赞你，使人看见这不是人类和气，而是你在我们中间的真实。求主坚固我们软弱的，也使刚强的愿意承担，让这教会成为荣耀你名的一个教会。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